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一次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基本研经法。那么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有一颗渴慕学习神话语的心。我也相信呢，凡是收听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能够正确的明白圣经，而且呢学习一些方法，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来研读圣经。其实不只是自己的读经研经，同时在教会或者在小组中间，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方法，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呢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找到一些正确的原则方法。那么方法对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啊，事半功倍啊，的确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愿主也带领我们呢今天的学习。那么课程呢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那不晓得弟兄姐妹，不晓得你在学习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困难，那么林成非常欢迎，也期待你可以来信和我分享。无论在学习上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你自己在经过这个学习以后啊，你自己很实际得帮助的有没有什么收获，那么你也可以和我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哎，林老师有些地方讲得不够清楚，能不能啊再多补充，给我一些宝贵的意见呢？那么盼望我们能够再重新制作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些修正。那么这些呢我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也可以不必客气哈，给我们一些建议，毕竟人都是有限的。当然更重要，我们也盼望圣灵做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好，我们在还没有上课以先，我们还是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基本研经法这个课程里，我们学习怎么样读你的话。主啊，方法有很多，但是主，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每一次我们的学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爱慕真理，也让我们愿意顺服真理，让我们愿意遵行主的话。谢谢主，我们相信这道能够建立我们，这生命的道能让我们的生命长进成熟。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课题呢，就是我们要谈到第十五课，就是谈到以经解经的正确运用。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灵修读经呢，那么当然除了灵修很重要的，还是需要自己的研经。我们也提过需要一些好的参考书来帮助我们来学习读经。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题目，就是以经解经。我相信这是很多内地的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熟悉，也渴望也很喜欢啊，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怎么样来以经解经。那么以经解经呢，最完整的一个或者说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啊，那么陈中道牧师有一本著作叫《怎样研读圣经》，可能在内地呢有些书房可以买得到的。他在这个以经解经的正确运用里面呢，他简单扼要的说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单单注意某一卷或者某一个时代所得的启示，而是要注意到全本圣经，也就是神完整性的一个启示。那么换句话说呢，什么叫解经研经呢？就是我们运用圣经的解释的时候，运用圣经本身的解释来解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说以经解经的时候，是我们用整本圣经的解释呢来解释我们所要解释的那段经文，是互相的补充的。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个就叫以经解经。那么以经解经呢，所谓的以经解经呢，是在一些可能不容易理解或者说比较模糊的经文中间呢，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有比较清楚的解释。换句话说，圣经呢，圣经的记载呢，有所谓的自解性，自己的自， 解释的解，自我解释，自解性。那么以经解经呢，我们再简单的定义一下哈。这个以经解经，这个第一个经是什么呢？第一个经当然是指的全本的圣经，第二个经是我们所要解释或者是了解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刚才我说啊，就是说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全本圣经是神完整启示的，但是呢，在运用圣经本身整本圣经的解释来解释我们所要解释的经文，那么这个叫以经解经。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拿到一段经文，然后呢，我们就很喜欢找到一些像我们内地有很多的这个串珠的圣经，或者是沿用本的圣经、祈祷本的圣经哈。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经文下面常常有一些参考的经文啊，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拿出来，来东串西串呢、串在一块儿，我们就说哎，我就是在做这个以经解经。那这个不叫以经解经，这个叫串经啊，不是解经。所以以经解经，我再说圣经本身有它的一个自解性，自我解释，也就是说呢圣经是要用整体整本圣经的信息中心思想，比方说圣经有很多的主题，救恩啦，比方说神的国度啦，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用这些整本的整卷圣经所强调的真理来解释我们所要了解的那一段经文。所以呢，简单的说，全本圣经的信息呢，是要成为我们所要解释的那一段经文或者那一节经文的一个指南、一个指引，特别是经文上下文的一个指引。所以全本圣经的信息是要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基础一样，成为一个这一段经文或者说某一节经文的一个指南。那么借着呢以经解经，那么你留意可以注意到圣经的这个合一性。那么所谓合一性，就是前后不会矛盾的，也就是说经文的前后思想教义是不会有冲突的，或者说有矛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以经解经呢，有一点就是可以帮助人呢对圣经的真理有这个被教导，而且呢被了解哈，有教全备的了解，比较全备的了解，就是说对圣经的真理是可以全面，他不单单只是理解了这一节经文，或者说好像刚才我说很多弟兄姐妹误解啊，这个经文串到那个经文只是片面的经文，而是他能够了解全备的经文。那么以经解经呢，你要留意不是所谓的灵异解经。那么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是以经解经，但是呢，我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把灵异解经也掺杂在里面。所谓灵异解经，过去我们也提过，就是灵异解经其实简单的说是思意解经，就是凭着我们的灵感，哎呀，对这个经文呢，凭着我们自己的领受，或者说凭着过去我们的教导，我们赋予这个经文的意义了。那么换句话说，我是主体，经文是客体，是我们自己要赋予这个经文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叫灵异解经，这个叫思义解经。所以当然圣经某些地方的确也有灵异，比方保罗说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但是你要留意，那是保罗在经文中间很清楚的说明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但是并不表示所有的磐石都代表基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见解对圣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自己来解释圣经，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叫以经解经。所以以经解经呢，不是灵异解经。那比方我们了解，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旧约圣经呢，有不少后期的经文呢，就解释了早期的经文，也就是说在新约中间有很多后末期的经文呢，在新约启示出来了，完整了，就解释了这个前期旧约比较模糊的一些观念。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以经解经里面我们课题都会谈到的。也就是说，后期的经文，特别是在新约解释了旧约的经文，引述了解释旧约经文。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章1到2节， 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一开始开宗明义，希伯来书呢，这是讲到很多旧约的，特别是基督超越这一些律法，超越这些摩西的这些预表。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呢，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呢，就说得很清楚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换句话说，这个晓谕就是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是到了末世，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谈到以经解经啊，我们一定要留意所有的经文，无论是旧约、新约，或者说叙述性的经文，不同文体的这些经文呢，经文有一点就是有它的上文下理，有它的逻辑性。好像我们人呢，思想是有逻辑的。好，一加一一定等于二，这就是一个逻辑思想。好，经文也是一样，经文的作者，无论是书信，无论是这个历史书，无论是不同的文体福音书，这些经文呢都有它的上文下理，而且经文的解释，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它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人说我得到了神完全的启示。那特别是这个明显呢，就是在旧约很明显，比方旧约先知他们得到了神的一些启示，但是可能他们对这个启示呢也是一知半解，模糊不清的。那么一直到渐渐新约中间，而这个启示就慢慢显明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没有人可以大胆地说，哎，我已经得到完全的启示，或者说所有的启示在我的身上已经完全了。那么事实上，今天在新约写成的时候，在启示录写成的时候呢，这个启示是完全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多谈一点，当我们谈到启示，我们千万不要误用这个字啊。我们常常会听见人说，哎呀，圣灵启示我，这一段经文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要小心了。这个不是所谓以经解经哈，不是说圣灵启示你啊，你不要乱用这个词。那么圣灵启示你，那是不是你写下来的就是另外一本启示录呢？那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这节经文呢，启示录末了一章，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经文是这样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是很严厉的一个提醒跟责备。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误用，哎呀，神启示我啊，这个启示这个字我们要小心，不要误用。可能我们真正要表达的不是启示，可能我们会说圣灵感动我啊，对这段经文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受。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主观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当我们谈以经解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个原则，就是圣经的上文下理是我们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换句话说，旧约新约虽然有不同的年代哈，但是不同的时代，神向不同的人启示了他的话语，神的众仆人所领受的启示合起来，那么到了今天，圣经这一卷书启示已经完全结束了，才是神要给教会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启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在说不是单单只注意某一卷或者某一个时代所得的启示，而是注意整本圣经神完整的启示。而且我说了，在不同的时代，这个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所以呢，我在说啊，以经解经啊，就是运用圣经本身的一个解释来解释，或者说互相补充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会来谈一谈这个以经解经呢，我们可以归纳的一些主要的原则。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谈以经解经。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很多弟兄姐妹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正确的所谓了解什么叫以经解经。那么刚才我说了，以经解经呢，是用整本圣经一个整体的经文的一个教训，上文下理，好，或者说一个整体的一个原则来解释我们所要解释的这段经文。所以不能够把我们所要解释的这一节经文或一段经文呢，这么轻易的抽离出它的上下文，抽离出它的一个经文的一个背景，历史啊，文化啦，这些背景。所以这些原则我相信我们会反反复复在这个课程里会提到的。那么我们可以呢，要留意几种原则，我们稍微再来整理一下。第一呢，就是要留意经文整体的解释，经文整体，这段经文整体的解释，也就是这个所谓整体的解释，就是必须以圣经整体性的教义相符合。换句话说，必须与圣经整体性的教义相符合，也就是说，学习经文前后的比较还有差异性，学习经文的前后的比较还有差异性，还有很重要的，要尊重经文的上下文，还有呢，所谓的平行经文。所谓平行经文，就是可能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在路加这样记载，马可这样记载，我们要把这些平行经文中间的差异呢，能够找出来，那么能够有一些对照。还有呢，遇到经文一段经文呢，提出某些方面的教导的时候，比方这段经文提到一些教义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看看，在整个圣经的经文是不是也有类似相同的教导呢？那么也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符合圣经整体的教导。这个比较复杂，我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要留意经文这个整体的解释必须以圣经整体性的教义来看，也就是说是看一个大大的方向。所以千万要小心一个陷阱，就是见树不见林。什么叫见树不见林呢？好像我们进到一个丛林里面，我们看到一棵树，这棵树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解释研究，可是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大的丛林里面，我们看不见整个丛林所有的这个植物彼此的这个息息相关的生命现象。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圣经整体性的教义要相符合，还有呢，学习经文前后的比较还有差异性。那么我再说，是尊重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还有所谓的平行经文。那么留意整体经文是不是有类似相同的教导，还有对照看看是不是符合圣经整体的教导。比方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常常说神会不会后悔，耶和华会不会后悔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后悔呢，是不是真的讲到神的一个属性？耶和华神是永不改变的，他不会后悔他是神，他断不会后悔。那么关于这个后悔是怎么解释呢？那么后悔是讲到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叹息，所以当你了解耶和华后悔的时候，你会知道呢这个不是讲到神的属性会改变，好像今天做了一个决定，明天后悔了。那么你要了解这个后悔在经文中怎么样来解释。比方在圣经看一个例子就是也是我们常常起争论的，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以经解经的原则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8:8-25就记载了扫罗呢用交鬼的法术招撒母耳的鬼魂上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解经的人对这段经文呢，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见解，而且呢都有各自圣经的根据。那么当我们说以经解经的原则，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受到很大的考验。其实这个不是原则受到考验，而是这个原则的用法受到考验。其实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撒母耳招鬼魂这段经文主要的争论是在于那个被招上来的撒母耳是真的撒母耳呢，还是鬼魔的一个伪装。而这个真假撒母耳的争论呢，牵涉到旧约时代是不是有一种所谓的善人的阴间的，这是一种神学争论。所以有的人呢 就认为啊，旧约义人死了以后到了这个所谓的善人的阴间。那么当然圣经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暗示啊，但是呢有一些经文，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弱的经文，所以呢有一些经文是比较直接的经文，在整体圣经的一个教导，比方在生命记18章10到11节啊，经文是这样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另外呢，在撒母耳记上28章3节呢，你可以看见圣经说，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那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那么这些经文呢，你看是扫罗在交鬼这件事上的一个上文。好，在撒母耳记上28章，刚才我们说了6节7节啊和第8节这段经文的一个上文是这样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那么这个经文上下文做了一个交代，但是圣经特意预先记下这几节经文呢，说明了扫罗交鬼的经过，才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所以只要我们留意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就知道圣经早已经明说，神耶和华神不是借着梦巫灵先知回答他。那么撒母耳既然是听命的先知，怎么会不听从神的旨意，反而听从招鬼妇人的这个法术呢？所以下文呢、在这里说招鬼妇人所招上来的撒母耳和扫罗对话，虽然圣经说啊，却不能当作圣经的一个根据，圣经是这样说，不是圣经根据，因为那是招鬼妇人所招之鬼说的。那么上下文呢，其实已经否定了这个对话的一个价值。所以当我们这些经文看呢、你就发现从这个旧约摩西的律法啊，还有事件的过程中间呢、都证明一件事，就是这个经文不是证明扫罗真正的啊招来的是撒母耳的鬼魂。那所以这些呢，就是已经解经的一个例子。所以呢，已经解经，弟兄姐妹要留意啊，不是一种串字解经，所引用的经文应该在所讨论的题目还有意义上呢，是有直接还有密切相关的。比方说，在希伯来书10章1到18节呢，就直接解释了旧约的赎罪祭是预表基督赎罪的工作。希伯来书9章13到14节呢，也直接解释了民数记19章那里红母牛的灰调制除污水洁净的意义，是预表基督的血除尽我们生活上的罪污，侍奉永生的神。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原则，所以留意经文整体的解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千万不要刻意的所谓的灵异解经，要留意是整体圣经的一个教导。还有呢，我们在讲已经解经的时候，也要留意的就是启示渐进性。对于一些看似暗悔不清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说的希伯来书的这些例子，那么这些似乎不太清楚呢，我们千万不可以任意加上自己主观的想法观念啊，就加以解释。我们一定要参照比较明确的经文。那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希伯来书啊，这个第9章和民数记19章这样的一个对照，还有呢，我们看，比方说有人引用旧约啊，洒除污水的洁净礼啊，作为洒水礼预表，那么这样呢，其实是根本误引用了经文，因为呢，这两个论题啊，在旧约的这个洒除污水跟所谓的洒水礼啊，这个根本是啊不相干的。那么这也违反了希伯来书9章13、14节的解释，所以呢，我们要用旧约的预表论来啊讨论新约的水礼。那么应该怎么样？应该引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义，因为哥林多前书第10章 一到二节指的呢，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个事件。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所谈的以经解经。那么经文的例子呢，啊，弟兄姐妹，你可以啊看一看，比方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怎么样解释？女人的后裔呢，特别提到了这个后裔的意思，是指的当时的这个女子呢，啊，还是指的啊生的孩子呢，还是指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后裔？这个后裔，如果你去了解，原来的是单数，在创世纪那里提到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后裔是指的单数，所以这个后裔的解释就不能够只是单纯的从啊亚当那个时候的后裔啊夏娃的后裔来解释。还有耶稣呢，自己本身呢，我们也可以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很多的地方他自己也有所谓的以经解经，耶稣自己也常常这样说，经上记着说，那么就用这样的一个解释来解释。比方说在和撒玛利亚妇人论敬拜的时候呢，耶稣在那里也说，经上记着说，那么这个就是用原本整个旧约圣经来解释新约这个敬拜的意义。那么保罗的这个以经解经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那么以经解经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谈到这个夏甲和撒拉的一个对照哈。那么夏甲和撒拉在加拉太书那里谈到了，其实夏甲和撒拉保罗真正要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称义还是因信称义。比方夏甲是奴婢的身份，以实玛利是按肉体而生，西奈山是律法之约，那么现在的耶路撒冷还有他的儿女啊，是受束缚的，是律法主义的。但是撒拉呢，他的解释就是因信称义，是自由妇人的身份。以撒呢，是凭着应许而生的，那么应许也是这个信心之约，而不是律法。还有呢，在上面的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他的儿女当然指的就是基督徒。那么这些呢，都是已经解经啊，我们可以啊了解的一个原则。那么已经解经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清啊同类型的经文在应用解释原则的时候呢，就不单单是比较相同用语或者主题经文，同样也包括意义还有观念上的。那么已经解经呢，我想我们要留意的几个就是啊，只限于比较经文呢，只限于类似的事件、人物、讲论，还有呢，经文呢可以互相补充，那么意义呢就更加丰富了。好，那么这是已经解经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下一次我们继续来上课。